好，再一次的欢迎各位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。啊，在过去的八个月，我们已经讲了这四世纪的这个系列，我们已经讲完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另一个系列，那就是大祭司的这个系列。今天呢，我会讲到这个公义的大祭司，我们会特别讲到他的白内袍。好，来到大祭司啊，我们就想，哎，这个祭司的这个制度呢是怎么样开始的？什么时候有这个祭司呢？其实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话，从很早很早，在创世纪呢已经有记载了，已经有记载了。你记得这个亚伯献祭吗？亚伯跟这个该隐献祭啊，那就是圣经第一次记载这个献祭。献祭呢是一种敬拜的一种表示，一种表现来的。那献祭呢就是人跟神呢交通。好，开始的时候呢，这些人呢他们亲自的来到神面前，透过祭呢跟神交通。然后接着下来来到挪亚的时期呢，你发现挪亚出了方舟之后呢，他也献祭，对不对？那他代表他的家人来献祭。接着呢，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也献祭，他是一家之主，他代表他的家来献祭，他好像是扮演着祭司的这个角色。当以色列人呢出了这个埃及的时候呢，那神呢就特别呢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祭司的这个制度。因为那个时候呢，他们的信仰呢已经是全国化了，他们需要特别的人呢来主持这个献祭的这种事情，所以呢，神呢就特别的选出一些人，选出那些从亚伦的这个家族的人呢来做这个祭司，然后从他们当中呢就选出他们长子呢是这个大祭司。当然第一个大祭司呢是这个亚伦，接着下来呢他们的长子呢就成为这个大祭司。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就有祭司，真正的这个祭司的这个制度，他们呢代表着人百姓来到神面前献祭，与神交通。那我们就想，为什么要探讨要学习这个大祭司呢？原因呢有几个。第一呢，如果你翻开圣经的话呢，大概有整50章啊，里头呢都有提到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名字，里面论到这个大祭司怎么受膏，怎么被分别为圣，他们的这个被选出的这个条件，他们要遵守一些规矩。然后在这个新约的时候，在这希伯来书就讲到耶稣基督呢也是大祭司，他超越这个旧约的祭司。所以呢，既然圣经常常这么多提到大祭司呢，那我们必须要去探讨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当我们来看这个大祭司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到大祭司啊，他的穿着呢是很特别的，很特别的。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28章啊，第4节，你看所要做的就是胸牌、以弗德、外袍、杂色的这个内袍、冠冕、腰带，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这里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大祭司呢，他的这一种整套这个圣衣。这个第一个呢，就是内袍是白色的内袍，然后接着下来呢是这个蓝色的这个外袍，然后呢这个很华丽的这个以弗德，然后呢这边是腰带，这个呢是所谓的胸牌，然后他的头上这个呢是冠冕来的。这个呢都是神呢亲自设计的。这些祭司的这些整个服装啊，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， 那是神呢为他们预备的。你看出埃及记第39章，这边27到29节，你看他用这个制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，并用细麻布做冠冕的华美的这个裹头巾，用捻的这个细麻布做裤子，又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，并捻的细麻，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，是照什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啊，这个这样子的衣服是神自己教导、教吩咐给摩西，那摩西呢就教吩咐给那些会做的那些巧工来制造这些东西。那既然神的所颁下的东西，那个东西一定是特别好的，特别有价值的。你跟我的学习的话呢，一定能够从中得到益处的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大祭司呢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，预表耶稣基督，预表他的这个救赎、他的属性等等。你要多认识主耶稣基督吗？你看这个大祭司，你就能够更加的认识到主耶稣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主耶稣。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，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，是不是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？原因是因为当时的这些信徒，特别是那种从犹太教的那些人呢，他们信了主耶稣，但是呢那些犹太教的人说，哎，你不要信这个主耶稣基督，他不是真的，回到我们当中。但是呢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说，不，我们既然已经有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我们已经有了那个大祭司，那个旧约的大祭司如果是这个影子罢了，这影子这个尸体啊，是主耶稣基督。这个大祭司啊，这旧约大祭司只不过是要预表将来的这个耶稣基督，他已经来了，然后被钉了，已经升到天上了。他就是谁啊？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耶稣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真正的大祭司，那你跟我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道，要持守你的道，继续的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来相信他，那你就蒙福了。好，那么我们接着下来呢，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大祭司的这个特点。大祭司的特点，这大祭司呢有什么特点呢？第一，他是神拣选来侍奉他的。你看第28章啊，出埃及记第28章第一节，这边怎么讲呢？你要从以色列人中呢，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一同就近你，给我什么共祭司的职分。谁选这些祭司啊？谁选？是神。神对这个摩西说，神对摩西说，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把你的哥哥还有他的孩子选出来，来服侍我。是神选。所以祭司，做祭司啊，不是人选哈。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信仰的这个祭司啊，是神所显出的。就好像耶稣基督是谁显的？神定他为我们的什么救主，所以他就能够救我们。假的宗教、假的信仰啊，是自己定自己的这个祭司啊，或者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教主啊，或者他们所谓的这个救主，那个是假，真的是谁呢？是神本身所定的，是神所定的。神定这些人为祭司，这些人才有资格做祭司。神定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世主，我们才相信的对，他这是才是我们这个相信的这个对象。 第二点呢，你发现了这个圣衣啊，圣衣，圣衣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圣衣的目的是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，为荣耀，为华美。那刚才你看到这个大祭司啊，荣耀不荣耀？如果有一个人来到我们当中，穿着这个这样子的圣衣的话，这样圣袍，你一定会很惊讶啊，这样子的一个人啊，当然你觉得这是有点像古装啊，对不对？古装，但是在古代的时候，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穿着这样子一个荣耀，这样子一个圣衣的话，你一定觉得说很惊讶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美丽的，这样华美的，是的，神让这样子的这个圣衣呢，或者这样子的这个圣袍呢，这么华丽，这么荣耀，为什么呢？需要让人知道说，这个职事啊，这个 office 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啊，是很荣耀的。一个大祭司来到神面前侍奉那位神，荣耀不荣耀？很荣耀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我们如果有机会，我们服侍这个总统，或者服侍我们的这个总理啊，那个职分荣耀不荣耀？荣耀的哦，你常常跟着那个总统的，哇、哦，很荣耀啊，对不对？那何况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这位大祭司是来到谁啊？来到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面前，那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呢，荣耀不荣耀？荣耀的不得了，没有任何的一样的知识呢，能够跟他比较的。那今天呢、啊，你跟我呢，我们都是祭司，当然我们不是大祭司，我们是祭司，我们来侍奉神啊。告诉你，这样子的一个知识，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呢，是很荣耀的。你任何东西，你为着主而做，你为着神而做的话，那个东西呢，就是最荣耀的一样事情了。没有什么可耻的，你不要说帮传福音的时候很怕，哎呀，不懂敢不敢讲，敢不敢敲门？那如果你是为着主的缘故而做的话，这是很荣耀的。但是在荣耀当中呢，也有痛苦的，也有痛苦的，你明白吗？但是你必须说，我侍奉了这位神。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呢，是最荣耀的，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个更荣耀的。你不要以为说我为我的老板而做，你感到很荣幸，对不对？特别是如果你为着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做工，你跟着他，哇，你觉得很荣幸啊。是的，是很荣幸的。但是你如果你为着这个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来服侍他的话，那种荣耀呢，比这一些来的更加荣耀，更加有价值。所以你每逢侍奉神的时候，你就要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。侍奉神不是一个羞耻的东西，不是羞耻的东西。你见证神不是一个羞耻的东西，你应该讲的时候你就要讲，那不是羞耻，那乃是蛮有荣耀的一样的侍奉，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过啊，可以与他比较的。所以当这个史提凡啊被那些犹太人逼迫的时候，他还是这么样的勇敢来面对。啊，到最后他怎么说？他说我看见天开了，看到神的荣耀，我看到主站在神的右边来迎接我，他看得见，这是有属灵眼睛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侍奉神、跟随神呢，是极有荣耀的。就好像这个大祭司，他穿着表示说，他的侍奉是那么样荣耀的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他呢， 也第二点呢，他这样穿着呢，也让他什么分别出来。你看呢、啊，第三节啊，要吩咐一些心中有智慧的，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，给亚伦做衣服，使他什么分别为圣。分别为圣，就是说这个人呢是不同的，这个人是归给神的，这个人是归给神的。当这个大祭司呢，他在那边的时候呢，人家说：“哎，这个是谁？”那个孩子问：“这个是谁？”他的父母亲：“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每一年一次的进入那个至圣所，为百姓们什么赎罪，就是这个大祭司。怎么知道？你看到他穿着，戴这个冠冕，戴这个衣服的，穿上这个袍，内袍。”那么荣美，那么荣耀，这个是单单服侍，是很特别，很分别出来。人家对他也什么，也有那种的尊敬，因为他是服侍神，他是归给神的。第三点，这个大祭司的特点什么呢？大祭司呢，他是代表百姓来到神面前。你看，刚才我们，如果你看这个二十八节。下面最后一段，给我什么供祭司的职分，然后第三节下面那边是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，第四节可以给我什么供祭司的职分。换句话说，大祭司啊，他是代表百姓，代表百姓，就好像刚才我说了，人呢、啊。或者百姓呢、啊，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进到这个什么，这个至圣所。那至圣所里面呢是什么样的呢？是有这个月柜啊，只有大祭司啊，每年一度的可以来到这个至圣所，在那边来朝见神，为百姓们赎罪。只有他一个人罢了，他是代表，这就是很特别的一个职事，特别是这个地位，他能够，凡其他的人不能够随便来到这里，他随便来到这里的话，就会被神所祭杀。那甚至这个大祭司啊，如果他胡来的话，随按照自己的意思，他也可能会被神的灵祭杀。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工，是跟人是。人与神之间的这个中保来的，中保这中间人，中间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他知道自己的身份，知道自己的身份。那这样的一个身份呢，我就说了，是很特殊的。这是以前，但是今天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来到这个前面，他已经为我们打开这条路了。你跟我什么可以什么，可以直接的来到什么这个施恩宝座前。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吗？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，直接的来到他面前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作为那位大祭司，已经打开了这条道路。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阻隔，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恩典来寻求他。你有寻求他吗？你有常常的这样子寻求他吗？在当时，他们以色列人只能够一年一度啊，靠着这个祭司啊，来到他的圣殿，来到这个至圣座前来寻求他。他们不能够自己，他们要等候这个祭司，等候他，他为我们赎罪，他为我们祈求，我们等候啊。如果等了一阵子啊，如果他不出来的话，我们就担心了，就担心。他们再听一听，哎，还是有那个铃声的，因为在他下面那边有一些铃，叮叮咚咚还是有，所以他还活着。不然的话，他可能就死在里面，怎么办呢？人家就用绳子呢，把他拉出来。但是今天，你跟我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。你跟我就要珍惜了，珍惜，来敬拜他，来寻求他的面，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东西。 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这个白内袍啊，白内袍所代表的是什么？白内袍的这个意义。好，刚才我已经跟你讲了，这个白内袍啊，它第一个意义呢是说，是代表着圣徒的这个义袍。大祭司穿着那个白内袍，是靠近他的身体最内层的圣衣的这个白内袍，然后叫外袍，然后才什么以弗德，才是胸牌，所以他这个是最内层的。这表示说，这一个是什么？这一个是基础性的一层，这是人呢能够在神面前蒙悦纳的一个方法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好像是个，好像是义袍一样，义袍一样。人能够在神面前蒙悦纳呢，不是什么缘故，是因为主耶稣所赐下的什么那个义袍啊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那换句话说，我给你这个例子，你看这个是什么呢？是什么颜色？这是黑色，你把它带去哪里呢？它都是黑色，对不对？你能够不能够使它白色？你没有办法使它白色的。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黑色除掉了，很简单，你把它用一块白的东西把它盖住，那你就成为什么？它就完完全全是白色。这就好像是一个比例说，这个人是罪人呢，有罪的。这个有罪的人在神面前呢，总是有罪的。神看的，我看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看的时候，这个总是黑色，在神面前看，这个是个罪人来的。无论在哪里呢，都是罪人，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呢，就是主耶稣好像这义，他救恩呢，就好像义袍那样，他洗掉人的罪，他就把它盖上一个什么？这个袍，这袍呢是白色的。当这袍色的袍盖在它上面呢，就是说这个人在神面前呢是一个义人，他是一个义人，他没有罪了。神看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，是一个义的人，以致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因为要亲近神呢，必须是圣洁，必须是无罪的。所以呢，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祭司的这个白内袍呢，就代表着神所赐人的这个圣徒的义袍来的。那圣经里面呢，常常都有这样子的说到义袍啊。OK， 这是基础性的。你看这个启示录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啊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的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得胜圣徒呢，得胜相信他得胜都要穿白衣。还有在启示录七章九节，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就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什么白衣啊，都是穿着白衣。这个白衣呢，就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义袍，这表示说他们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干净。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能够蒙神悦纳，神能够接纳我们的唯一的方法。不然的话，你跟我都在神面前呢站立不住，你跟我都在神面前站立不住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遮盖不了我们的这个罪恶的，我们就是那么黑的，比什么都黑。但是主耶稣愿意赦免，愿意洁净。那你唯一有要做的时候，是来到他面前，你说主耶稣啊，你赦免我，赦免我， 用你的宝血遮盖了。当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洁白如雪一样，我们就洁白如雪一样，比什么都干净。不是因着我们做什么，乃是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。当然我们是罪人，你相信主耶稣之后呢，你还会不会犯罪？答案是会的，但是你的罪呢也蒙主耶稣所赦免，所以你一直躲藏在什么主耶稣的这一个救恩的这个义袍之下，你明白吗？主耶稣都一直在赦免我的罪，以致你是在神面前呢，你是一个洁净的人，所以神能够接纳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要靠别的方法，你不要靠别的方法，你躲来了主耶稣面前，你求他赦免，躲在他的宝血之下，躲在他宝血之下，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，没有别的方法。你不要听别人胡说啊，说我打坐我就能够清我的心，你不要说我吃一些素食吃斋啊，我就能够清心，把那些肮脏的意念除掉，那些不能够赎罪的。即使你睡在那个钉床上面了，让你自己受苦啊，你别以为说哇我受苦我的罪就能够洗净，不能够，因为这个不是神的方法。神的方法呢是要什么？是要一个无罪的，一个无罪的一个人来为有罪的人来死。谁是无罪的呢？答案是说只有主耶稣罢了，只有主耶稣是无罪，所以他能够为你的罪为我的罪而死。其他的方法呢都不重用，都没有效力。好，关于这个圣徒的义袍啊，有一点我要向大家提出的，就是说圣经呢第一次啊讲到这个袍啊。 OK， 我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这个出埃及记第28章啊，第28章39节那边说要用杂事的细麻线啊织内袍啊，这个织内袍，这个内袍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白色内袍。那这个字眼呢第一次在圣经出现的是在哪里呢？是在这个创世纪3章21节那边说怎么讲呢？那边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诶，你想内袍在哪里？内袍就是什么？衣服。它的这个字眼啊是一样的。好，当亚当跟这个夏娃犯罪之后呢，神呢就为他们杀了一只应该是羔羊，好，然后呢取出他的皮子，然后给他们做衣服，做那个内袍。这个内袍就遮盖他的什么，他们的羞耻。因为当时他们是赤身露体的，他们就尝试用什么，用这个叶子来遮盖。那神说这个不够，你必须要用这个皮子来遮盖他的羞耻，这个羞耻。照样主耶稣基督今天他的义袍能够遮盖我们的罪恶，把我们的罪恶完完全全的遮盖掉。就好像从前神怎么用这个皮子把亚当跟夏娃的这个羞耻呢给遮盖掉。罪恶呢是一个很羞耻的东西，你跟我都不敢回首而看他，太过羞耻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主耶稣的这个赦免，主耶稣的宝血，我们已经被他重重的包围，已经洁净了，已经像血那么的洁净。因此呢我们可以说这个 义袍啊，是一个很宝贵的，那救恩呢，是一个很宝贵的。那这个义袍是用什么做的呢？刚才如果我们看28章39节那边，要用杂色细麻线啊，你知道什么叫细麻线吗？细麻线呢，英文叫做 fine linen， fine 啊 ，F-I-N-E， fine 就很细的 linen， 这个麻，对于我们对这个不是很熟，说麻呢，我们说叫亚麻，英文叫做 flax， 你们听过 flaxseed 吗 ？flaxseed 啊，哦，很多人喜欢吃那个 flaxseed 啊，那 flaxseed 的这个亚麻籽啊，里面有很多那个什么 omega 3啊。很好，所以啊，这个 flax 啊，就是从这个 flax 那边，就是从亚麻这个植物来的。那这个亚麻呢，你就可以拿来做成布啊，做成布。那这个是古代的时候呢，他们所用的这个材料来的。你看圣经怎么讲？当讲到这个细麻的时候呢，创世纪你看创世纪那边，特别是两处41章42节。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，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什么细麻衣啊，把纪念戴在他的什么颈项。当这个约瑟本来他是一个阶下囚徒的，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，忽然之间因为他能够为这个法老解梦啊，哇，这个法老说，这个人实在是有神的灵，实在有聪明，我要把他升为这国中了，其中一个最有权力的，然后就给他什么？给他戴上这个戒指，然后穿上了细麻衣啊，一个法老，一个王啊，给一个人戴上这个表示这个东西，这个衣服是很贵的。另外一个在以斯帖呢8章15节，莫迪凯啊穿着蓝色白色的朝衣啊，头戴戴金冠冕，又穿了紫色细麻布的外袍啊。从王面前出来，苏珊城的人民呢都欢呼快乐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讲到细麻衣的时候呢，这个是特别的这种布料的，是很高贵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救恩啊，这个义袍啊，是很宝贵的。这一个基督给我们的这一个恩典，你跟我都要珍惜。所以彼得前书就说1章18节19节说，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希望的行为，不是凭着人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啊。然后弟兄姐妹们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得到的救恩是无价之宝，无价之宝，你不能够用金银宝物来购买，唯一的方法是什么？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唱十字架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，因为在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流出这个极宝贵的这个宝血，这个宝血能够洗净人心中一切的这个罪恶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，只有这个宝血的泉源才能够接近每一个人的这个罪的这个问题。而我们就这样子的白白的领受了，当我们白白的领受的时候，你别以为那个是贱物来的，那个是神独生爱子他为我们死，亲自的流出这个宝血，你跟我都不能够践踏，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俗物来的，以为这一为人就是这么普通。所以圣经说，那些信了主的人啊，如果你不爱他的话，那个人是什么？是可咒可诅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一个人如果你真的是说你这相信了，而你又不会爱主啊，那表示你的心有问题的。你不认识你所领受的这个恩典是如何的宝贵，是那位独生爱子，只有他 the only way 在天下人间啊，我们没有可以靠着别的名得救的，除了主耶稣之外，除了主耶稣之外，这个你跟我要肯定的。 不是条条道路都可以通罗马，不是每一个方法都可以引我们到神那边去的，不，只有耶稣基督罢了。你要认定这一点，而你跟我今天已经从这样子的一个源头，从这样子一个赦罪的这个泉源那边已经得到洁净了，这么宝贵的这个救恩，你跟我怎能不珍惜呢？你跟我怎么可能不来敬拜他，不能爱他，不来侍奉他？没有人叫你来你都要来啊，那神的灵神的爱感动你。那些人不在乎的要不要要不要，我告诉你，他的信仰有很大的问题。每一个被主耶稣宝血所买出的人，你就会开始珍惜，说我所信的这个救主是何等的宝贵的救主，他的宝血何等的宝贵，我要爱他。所以白内袍的意义是代表圣徒的衣袍。第二呢，它是代表基督的这个完全性，基督的完全性。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到这个大祭司的时候，他们知道会有一位义者为他们而来，一位洁净、一位无罪的一个救主为他们而生。他们等候，他们等候那一位弥赛亚。那主耶稣基督呢，就在适当的时候呢为我们而来。那主耶稣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说他是没有罪的，他是没有罪的。那很多时候我们猜想一个人可能不可能没有罪啊？主耶稣在这世上过了多少年？大概33年，对不对？33年，他会不会有罪啊？我们也是我们怀疑，人可能不能没有罪。如果按照我们人的话，我们是有罪的。但是主耶稣是特别的，主耶稣是特别的。怎么知道？神的话也告诉我们，约翰一书3:5，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主耶稣没有犯过一件罪，一句错的话都没有，一个污秽的意念都没有，这是我们要知道。所以他能够救我们，不单单就是你看希伯来书4:15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所受过试探，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受试探，哦，撒旦就进来了，但是他没有失败，跟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主耶稣没有犯罪，主耶稣一点罪都没有，他是一个义人，他洁白的像那个义那个袍呢，那个白内袍一样。那白内袍就是代表着主耶稣的这个全然的圣洁、全然的洁净、全然的没有罪的属性，是完全的圣洁，就像神那样。所以呢，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啊，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挽回祭。你看希伯来书5:8-9，他虽然为儿子啊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是的，他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，没有别的方法。另外一点讲到他的那个他的这个完全性呢，完全圣洁、完全公义的这个经文呢，也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28:39啊。那我们再读一次啊，要用杂食细麻线制内袍啊。其实这个杂食啊，杂食呢，原文是没有的，就讲到要用这个细麻线啊制内袍。这个织那个内袍呢，他们单单用那个细麻罢了，单单这样子缝， 缝出来制出来呢，它有特别的这个很美丽的这图案，它不需要所谓的绣啊，绣上去就用另外一些线啊，从外面呢再加上去绣成，比如说那个基路伯啊，绣成那个花这种，不是的，它单单凭着那个细麻，英文是 embroider 啊，英文是 embroider 给你的这概念什么？是个绣啊，绣对，拿一些线啊，然后去绣对不对？但是不是的，它的原来的意思呢，就是你单单用那个细麻这个线呢、啊，你这样子绣成，制成一些图案。所以呢，就表示你不需要靠着外来的，注意它本身已经是完全了，本身已经是完美的了，你只要靠着它，它就能够制出美丽的这个图案。换句话说，基督是完美的，基督不需要靠着任何的方式，它本身已经是完全的、洁净、毫无瑕疵的，它是世人的这个羔羊，能够洗净你的罪，能够洁净我们的罪，这是白衣袍的这个代表性。最后呢，它代表基督除去这个咒诅。如果你看这个以西结44章第18节，这边怎么讲呢？以西结44章18节说，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啊，腰穿细麻布裤子，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。诶，这边一个汗，他说你要穿那个细麻的，全部都细麻的，对不对？细麻的裹头巾，腰穿细麻的什么布的这个裤子，不要穿别的死会使你身体出汗的这个衣服啊。换句话说，穿细麻布啊，不容易流汗那种，很爽快的。我不懂为什么他们现在不要被削这个。告诉你，古人呢、啊，他们喜欢穿这个细麻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应该去买一买来穿一穿。他讲这边不出汗的，穿下去很通风啊，很通风、啊，很爽的，很爽快的。是的，细麻布呢，不容易使你出汗，而且它也容易把那个汗这个吸掉。那在圣经里面呢，只有三处提到这个汗这个字啊，一处是在这个以西结44章18节，另外两处呢是在创世纪3章19节，还有路加福音22章44节。那在创世纪3章19节那边怎么讲呢？他说你必汗流满脸才得糊口，知道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来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那这个是当亚当啊他们犯罪之后呢，神的咒诅临到他们的身上。本来他们工作呢是很轻松的，除除下哦，就长出很多很多的这个植物，不用什么辛苦了。现在说你必要嘛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，汗流满面，这个汗啊代表叫做咒诅啊，是代表着咒诅。所以呢，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流汗我们就被咒诅，不是，就是说这个他本来的意思说人啊不容易流汗，人是很容易的就从神所赐给他的那些土地里面得到这些食物，但是因着罪的缘故，人被咒诅就流汗。所以汗呢代表什么？汗代表咒诅。好，接着下来在路加福音第22章44节怎么说呢？耶稣既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这是主耶稣在他最后一刻，在还没有上加列山，他在这个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他祷告得很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这表示说主耶稣啊透过他在十字架上死啊，为我们承担了吧这个咒诅啊，为我们承担了这个咒诅。是的，他现在要经过这个熬炼、这个受苦的、这个流汗的、这咒诅的这个阶段，直到他上到这个十字架。对了，是被咒诅，你知道吗？那被挂在这个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， 但是因他被咒诅，我们得到什么？我们得到医治，我们得到福气。所以你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是的，主耶稣被咒诅是要把我们的咒诅拿掉。本来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不该死的，但是因着你的咒诅，什么咒诅呢？你被罪恶捆绑，你被死亡捆绑，但是他要把这些咒诅拿掉。怎么拿掉呢？透过在十字架上为人而死。但是透过他的死，我们却得到生命；透过他的死，我们却得到什么？祝福。你要脱去咒诅吗？来到主耶稣面前，来到主耶稣面前。我们都活在咒诅当中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生下来，我们就是罪的什么奴仆，每一个都是罪的奴仆，每一个都受罪的这个辖制。你自然而然的会讲骗话，你自然而然的会贪心，你自然而然的会去找那些不是真神，那些偶像来敬拜，都是在咒诅当中，你都是活在黑暗当中。除非你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你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主耶稣就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就一个新的看见，就有一个新的希望，就有一个新的意义，你就脱离了这个咒诅。是的，这个白衣袍呢，就是那个用这个细麻做的，它能不让你身体出汗，没有那种的汗，那咒诅的那种的记号在你跟我的身上，都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要得到祝福，我们要脱离咒诅吗？来到这个被咒诅的这位主的面前，他为我们承受了咒诅，他乐意的承受咒诅，本来他不应该的，但是他却乐意为我们受咒诅，以致我们这些人本来是该死的，却得到生命；本来我们是贫穷的，却得到富足。基督反而是富足，为我们成为什么？贫穷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来到这位赐福给我们，那位把我们各种的这咒诅除去的那位救主面前，你的生命就会不同了。所以当这个印尼王啊，伊丽莎白印尼王啊被加冕的时候呢，他要被披上那个外袍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念了一段圣经，这个圣经是起自于以赛亚书61章10节，他说，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神快乐，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的袍给我披上，好像新郎戴上华冠，又像新妇佩戴装饰。有什么东西比这一件事情更快乐的呢？什么东西比拥有神快乐呢？没有，靠神你就快乐，靠神你就大大欢喜。为什么？他给我穿上拯救为衣服给我穿，给我救恩，给公义的袍啊 ，the robe of righteousness， 公义的袍戴在上面，你就在神面前，你跟我就蒙他悦纳。啊，在神面前蒙他悦纳是何等的欢喜这些事情！你给自己来到面前，那些不是蒙神悦纳的，圣经就说他们藏在神的什么？震怒之下，没有相信的人啊，没有主耶稣宝血遮盖，他们在神的震怒之下，神的咒诅之下。所以看清楚了没有？信主不信主，他的福气，他的恩典 是何等的不同。信主的要以耶和华大大欢喜，要靠神快乐，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戴上。他的喜乐像那个新郎，像新妇一样。那一天你结婚的时候，你的心里多么高兴。我们的救恩就好像这样，一生里面最大的福气是得到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给你戴上了义袍，主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，那你就是最蒙福的一个。还没有相信呢，你要来相信他，趁着有机会来接受这位义者主耶稣，那全然圣洁的，他有能力洗净你的罪，成为你的救主，让你有新的这个生命。我们去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你。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位公义的大祭司，你就是那全然圣洁、全然无罪的那位圣者。你能够洁净我们，你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恶。哦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谦谦卑卑的来俯伏在你面前，承认你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主宰。求你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走向这个蒙福的道路，让我们不要继续的硬着心肠过，按照自己的意思过着违背你信义的这个生活。让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人要更加的爱你，更加的珍惜你，来侍奉你，跟你从你直到见你面为止。阿们。